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又到了我们天方夜谭赛斯小小电台的时间了。本来我是想利用课堂的空余时间来谈一谈有关于电信实相方面的问题，没有想到电信漫谈已经谈到了第25次了。虽然次数多一点，但是我相信去了解有关于电信实相方面的问题，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在谈电信漫谈的时候，因为跟我们实际的经验会差蛮远的，所以会有很多朋友想要来讨论一些问题。对我来讲的话，回答朋友的问题应该也是学赛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所以通常来讲，只要不太影响到课程的话，我还是会尽可能来回答朋友的问题。今天有一个跟我们的电信漫谈比较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个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自从学会了记梦，我发现我的梦不但荒诞不经，而且多半在重重的困境里面，我觉得惊慌不安，而醒来之后也觉得很不舒服，要如何才能够有甜蜜的梦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要如何有甜蜜的梦呢？当然是跟我们个人的心境是有关的。假如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恐惧的话，那么我们会记到的梦也不完全是只有慌张不安的梦境。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有同样的心情，甚至包括我自己也或许也有这样的心境。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或改进什么东西。但假如根据我们前几天的电信漫谈所说的，如果我们的人生是来学习，是来体验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用自我想尽所有的办法，要移掉我们现在所经过的人生经验呢？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每一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只要全神贯注就好了。假如是以这种心态的话，不要说梦境，连平常我们在过的人生也会变得能够去体验人生跟享受人生。而我们现在不但要改善我们自己的人生，而且还要改善我们自己的梦境。不过根据赛斯的说法，我记得应该是在第六册的某一节，我没有详细去把那个章节找出来。不过在我们洛杉矶上课的朋友都非常熟悉当时我们的讨论。赛斯的基本说法就是，我们的内在有些事情并不想让我们在白天里面去体验那种冲击，所以这样的冲击不在白天当中去发生事故，而是在晚上利用梦境的状况之下让我们去体验一下。所以如果我们在梦境当中去经验了一些噩梦，经验一些不好的梦之后，反而有点像消灾避难那样，我们就不会在白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碰到同样的难题。当我们上完这节课之后，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反而会觉得，当你有噩梦的时候，当晚上做噩梦的时候，你反而会欣喜若狂，因为那些灾难，那些你的内在不希望你在白天去体验的事情，在晚上做梦的时候让你体验过之后，你了解了，你警惕了，你就不会再重新去体验它了。因为基本上假如说我们是站在一个学习的角度，我们的内在主要就是要取得这样的经验，那么在白天醒时的经验，或者是在晚上我们做梦的时候所去体验的经验，对我们的内在来讲都是一样的。而一旦体验过了之后，就不会有那个胃口再去重新的体验一次。以这个理论的话，各位你去看你白天的日常生活，假如我们的内在希望你体验某一种状态，而你体验过了，那么内在满足了，当然否极就会泰来。但是假如任何的事情，你的内在希望去体验的事情你都把它躲避掉了，而主要生命的起源是在内在，那么各位可以去思想看看，我们的内在当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会不会比轻轻的去体验它 更让我们觉得是具有创造性以及具有经验上的价值。如果生命是一个体验论的话，那么就真的不是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避开来，因为要避也避不了的。但是如果你从赛斯的早期课一直到后期课去观察赛斯的理论，你会发现这个体验论是比在物质世界的我们的那个舒适论更具有多次元的真实性。好比说现在的天气气候需要一阵的台风来发泄某些他没有办法处理的一些能量状态，而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让台风没有办法起来，就如同一个要打针的小孩子一直拉着那个针不让护士打他的屁股，那一个痛苦的情况会维持得更久，因为我们试图把要发生的事情把它挡掉，而这样挡掉的结果反而我们把这件事情一直 hold 在那边，没有办法真正的经过。我现在是先提一个概念给你当参考，也就是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的人生，我们也接受我们的梦境，那么荒诞不经就让它荒诞不经，那么重重的困境你会觉得非常的安心，因为你醒过来之后会告诉自己说，还好这件事情只发生在梦境，没有真的发生在我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而在梦境的体验跟白天生活实践的体验其实是对我们或对内在来讲是差不多的。我总是希望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先建立一个去相信它，去接受它，去欣赏它，去肯定它。难道只有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才需要用这种态度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内在的安排对我们是最好的那一种。我们也相信我们有一个有智慧的内在在安排我们的所有经过的事情。其实我刚刚讲过了，不是只有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有肉体的人类才面临我们的命运，需要我们对生命的信心。自古以来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是信望爱。难道只有我们人类才需要信望爱吗？我念一段 ESP 学习班的课程给各位朋友当参考。当各位朋友听到赛斯是这样说的时候，不晓得各位朋友是怎么样在思考的。赛斯在这里是这么说的，这是 ESP 学习班第四册的6月22号1971年的这段课程，赛斯对 ESP 的同学说的。 ESP 同学叫做巴迪的，他问赛斯说，赛斯你的命运是什么呢？赛斯回答他说，我连我自己的命运都不知道的，就像乙滴一样，但是我信任生命力和存在的本质，因为我跟你们一样完全透过存在来成就自己的命运。我相信各位一定也是一样的很感动。当有人在问赛斯你的命运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居然是说，我不知道我的命运耶，我只能说像乙滴一样落下来，而比较重要的是我信任我的生命力，我信任我存在的本质，而我跟你们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必须要透过存在来成就自己的命运。当然赛斯的存在方式跟我们的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满足我们的粒子的肉体的需要，我们需要吃东西，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伴侣，我们需要过好日子，我们需要有名望，我们需要有成就。那么赛斯有他自己的需要，他必须要透过自己的存在来完成自己的命运。那么一样的，我们做什么样的好梦或噩梦，或者是我们经过什么样的好人生或坏人生，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我们透过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能够感觉这个世界，我们存在这个宇宙间，所以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命运。所以信任应该是生命的最基本的本质，而我们却忘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本质。我们要的是看可不可以不要发生所有的事情，看我可不可以含着金汤匙长大， 看我的人生当中可不可以一帆风顺，或者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看可不可以马上避开来。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是透过存在来完成我们自己的命运。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存在来完成我们的命运，最主要就是对生命要有绝对的信心。当我们在经过的时候，我们全神贯注去体验它，只要我们的心里面还有爱，生命的长短是不是有成就，或者是是不是能够避灾去难，我们了解时空根本就不存在，而我们的内在只是因为需要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才出生变成一个人格活在这个人世间。所以当我们做噩梦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希望做噩梦，可是当我们做噩梦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接受我们的梦境，而去想想看，如果这个梦境是发生在白天的话，那种冲击或者是那种难过是不是会加倍，我们反而是因为在白天的恐惧来投射梦境的状态。那么如果你要做好梦的话，当每一次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接受你的所有的梦境之后，你会发现非常神奇的现象会发生，就是从此以后你就不再有噩梦了，因为你会把所有的梦境当作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珍贵的体验，于是我们的心情就平静了。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一开始就可以回答你说，当我们不要恐惧的时候，当我们心比较平静的时候，当我们要睡觉的时候静坐一下，然后去念念一些正面的思想的文句，那一定会帮助你睡眠。当你睡觉的时候多看一些好的东西，多听一些好的音乐，这是我通常在做的事情。我通常会找一些非常美丽的音乐，像秘密花园啊，或者是一些美丽的古典音乐，这种方式的入睡一定会帮助你在夜间里头，你的梦境会更加的平稳，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心情就已经十分的平稳了。而这样的议题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提过，即便人的死亡，其实那种状况有一点像梦境一样，假如我们内心里面是很平稳的话，包括我们的身体也不会被锁住，因此这样的心灵状态一定是处于一种更平稳的状态。不过我是觉得，假如你真的接受你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甚至比听音乐更简单的方法，能够让你在梦中减少很多的噩梦。另外我也是想提醒朋友们，我们其实一天晚上做的梦不是只有一个梦或两个梦，通常我们做的梦甚至是会超过十个梦，而每个梦都是栩栩如生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记住其他的梦，却记住我们遭遇到不好的状况的那些噩梦？因为我们随时都在害怕一些灾难，所以当我们在梦境当中一旦碰到不良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就会特别的深刻，因此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记得只有噩梦，但是没有记住好的梦境。这种情况跟我们平常在过生活也是一样的，假如我们的一生当中都只记得我们自己的缺憾或发生在我们自己的那些不舒服的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生似乎就由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所组成的。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醒朋友们，请记住你拥有的东西，一旦我们去享受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话，我们会允许自己有一些缺憾，而这些缺憾跟我们所拥有的事情来相比的话，其实是在比例上不成比例的。除非我们把大部分的焦注都放在于我们失去的或者是我们没有得到的那个部分。在之前的课程我也曾经提过，连野人都可以献曝了，他一无所有，他都可以向皇上告诉皇上说，你知道吗，晒太阳有多舒服啊。而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一再提到，只有乐可以生乐，只有快乐才能够产生快乐，只有美满才能够生出美满。那么我们要有好的梦境，当然要有好的心情，假如我们记得全部都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好的那个部分，假如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信心的话，那么连做梦都会好梦连连。 各位，我们有困难，你觉得赛斯有没有他的困难？赛斯的困难一定是比我们大，因为他的挑战一定比我们多，所以赛斯才会说，如果你要问我我的命运是什么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并不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我就把下面这一段也继续念给大家听好了。那么巴迪就问赛斯说，这就是你所有的答案吗？赛斯回答他说，这是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但它不是实相本质或者是意识责任的答案。另外一个 ESP 的同学就问赛斯说，上个星期你说我们是宇宙的不守成规的黑羊，我想知道宇宙间的所有的黑羊是不是都如同酒窝那样是有波浪影响的。他这里用的英文字是 dimple 了，但是 dimple 一方面是酒窝，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像水中的波纹一样。我猜在这里他是形容一个人的酒窝或者是他的笑靥，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合理，反而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所有不墨守成规的人也会造成很多的波浪的影响。甚至的回答是说，有些事情连我有深厚基础的本质都没有答案。赛斯在这里的回答跟他前面那个回答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完全信任我们的存在，然后透过我们的存在来成就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在这里才会说，有很多的事情我是没有答案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去问比我更伟大的老师的问题。各位也可以看得到，赛斯在回答同学的问题是多么样的真实跟谦卑。反而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老师会把赛斯形容成有多伟大又多伟大的某个天上天的多少层天的大师或者是神明。我在几十年前在刚刚写赛斯的时候就是这样被教导的，告诉我说赛斯是多少层天的神明。而在那个时候又正好我翻到第四册，曾经赛斯说过要拯救这个地球需要至少24个跟他一样的存有来一起合作才有可能能达到一点目的。但是其实这样的回答也并不是一个好的回答，因为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学习的场所，为什么需要把教室打坏呢？你把教室全部都弄好了，那么其他的人又怎么能够利用教室来学习东西呢？那么要学习就必须要有困难呢。然后接着赛斯的回答之后，有一个同学叫娜塔莉，他就问赛斯说，我收到真不满的印象，这是真的吗？赛斯回答他说，有这样一种相关性，我们的朋友也就是鲁伯曾经非常悲伤地接受一个卑微的职位，而在其中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接着在第二次他试图教导自己谦卑，但事实上他是学得很慢的人。各位有没有看到赛斯怎么样在挖苦叫做鲁伯的真？真悲伤地接受了一个卑微的职位，而在其中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所以坦白说，我们在人世间不管你现在的状况是多么的卑微，多么的牙牙乌，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在内在的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你怎么知道你的内在是多么的伟大？你怎么知道你的内在不是一个广阔的内在，既有什么样的能力都有的内在？所以才不需要以一个更出色的角色来存活在人世间。我们应该不只是梦境，甚至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假如我们接受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一旦接受之后，它就不会产生抵抗，产生摩擦，因此这样的梦境或这样的人生反而比较容易过熟。我们经过了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的难题，而在这个难题当中一定会产生新的创造力。我们是透过存在来完成我们自己。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赛斯所说的这句话，相信每个人的眼眶都会含着泪水。原来我们是这么辛苦为了我们的内在来体验一份宝贵的经验，我们是为了这一份宝贵的经验而来到这个人世间，是来到人世间的天使。那么只要经过了它就不会重来， 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些来到我们梦境的人，是否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做同样的梦？我梦见我小时候的邻居，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起过他，我们也从来没有联系过，这是怎样的实相呢？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们在梦境实际上是有两种建构，所以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的71节，谈到基本建构跟第二建构。但是因为要谈这个问题的话，要涉及的部分太多了，我们可能上到71节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大意是说，当你见到你的朋友的时候，有可能是两个人是处在第一建构，也就是你在做梦而他也在做梦，而你们两个人做的梦是相同的梦，是他引起你而你引起他，因此这样的建构是两个人都知道的建构。而第二种建构是他并没有真正过来，而是由你自己所建构出来的。我们为了要完成我们的某些内在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会创造一些人物在我们的梦境当中跟我们相会。当然还有第三种状况，第三种状况就是你到了平行宇宙或者是可能性场，而在那个情况之下，你不一定是在第一建构或第二建构当中。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在梦中你体验到了什么，因为感觉是最真实的。不管对方有没有真的来到你的梦中，或者是你只是在可能现场跟他相见，或者是根本就是你自己创作出来的一种相见的情况。在早年 ESP 班的那个时代，其实真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既然发现他跟同学们一起在讨论事情，或者是在开读书会，既然每个他感觉到的人实际上都做同样的梦，也都有同样的经验，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第一建构，也就是实际上是真的有发生，而参与的人是每个人都跟你做同样的梦境。而这种情况跟我们意上已经往生的亲人的情况是一样的。其实在早期课71节附近，赛斯有谈到很多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各位不妨去参考早期课的第二册的71节附近的章节。而且这些所谓的建构，或者是不管是第一或第二建构，还是属于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有关于电信实相之间的问题。再来，我们回答另外一位好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情绪能量聚焦强烈的时候，是否就处在通灵状态？比方说情感焦点全神贯注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物品或某一个情境的话，那个时候就会连接到内在，并且能够取得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我们先从基本定义来了解，我们说的情绪能量，这个情绪本身就是能量。什么样的能量呢？是一个电磁性的能量。所以当我们聚焦在一个点上，我们渴望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个情绪如果是由内而外的话，当然会产生一种能量状态，产生一种电磁状态。而我们提到电磁状态有几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会有吸引力的作用，会有排斥的作用。但是因为我们是处在物质实相上，所以我们的情绪状态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跟我们的内心的那个由衷的情绪做连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某些事情是我们的情绪，可是有的时候那个所谓的情绪如果没有跟我们的内在连结的话，那个情绪的状态就不是那么强。而能量是以强度来计算的，这个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也大概提到了，也就是如果这个情绪状态跟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包裹不一样的话，那这样的情绪能够产生的作用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毕竟来说，我们是由内在送到外在的世界来学习跟体验的。我们刚才引用 ESP 学习班第四册的6月22号那一节的资料，其实那一节资料赛斯也提到同样的问题。 跟班上的同学也问赛斯有关于这样的问题。他问赛斯说，当真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到房间，或者是只能看到房间？赛斯的回答说，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们想法中认为是这个房间的那部分的空间和时间，而鲁伯是鲁伯的时候，或者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当鲁伯是真的时候，我会让他负责他自己的感知，那么我就纯粹只能意识到你们，这意味着我知道你们的身份。同学问他说，那你会意识到桌子上的茶壶吗？赛斯的回答说，只有当我对桌上的茶壶有兴趣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赛斯这个回答其实也就回答我们这位网络朋友的问题，假如你真的很有兴趣，而这个兴趣是由内而外的，是跟你的内在的兴趣是一致的话，那么你当然会知道你所要知道的事情，那么也就是通灵了。我们跟赛斯的不同是在于，我们在使用信念，在使用情绪的时候，我们不会像赛斯那样全然专注在他的情绪状态里头。所以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就是假如一个人觉得你用情感焦点放在某一个人身上，理论上的确是可以以这个情绪能量当作是一个通灵状态。比方说你问赛斯某某人状况怎么样的话，他回过头来回答你的时候，他是以你告诉他的信息而产生想对应的欲望，而这个对应的欲望会得到答案。一般通灵人在做的事情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他头往下一低，然后又昂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是因为他能够以他的情绪当作是一个指标来对应。但现在如果自我是以这种方式想要操作的话，是说我想要用某种情绪来聚焦在某个人身上，那么就好像有些人是可以用他的意念让汤匙弯掉，而我们不能做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人可以用一个纯然的意念，纯然的情绪，而如果我们是用操作的方式，用自我想去操作某些情绪，不是自我的情绪没有用，而是自我的情绪的强度还不够。在婴儿时期，因为没有自我的控制，所以婴儿在聚集他的情绪能量的时候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已经习惯于伪装了，就如同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很多人在讲说用正面思想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正面思想当然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啊，可是你是用负面的想法去操作正面的思想，那还是负面啊。那一样的情况，如果你用你的情绪能量去操作通灵的信息，想取得通灵的信息，当然可以取得得到。可是如果你用自我去操作，而这个自我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你自我的操作的过程会影响到你真正的由衷的情绪。如果没有影响到你的由衷情绪，那肯定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位朋友在下一个问题也提到，他说关键点最大的程度是要放下自我，否则所获得的资料是会有扭曲的。的确是要稍微把自我放下，可是自我又怎么放下？当你要放下自我的时候，那个放下自我不就是自我在放下自我吗？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说情绪是一种能量，而能量是以强度来计算的。那么如果你这里提到说以强烈的情绪感受去感知情感所关注的焦点，但心理上要保持客观中立，当你心理上保持客观中立的时候，你如何去用强烈的情绪能量？所以在你用强烈的情绪能量去感知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心理上是没有办法保持中立的，不可能是没有定见的。这里这位朋友说还是可以运用主观意识去断定资料。其实任何人你在评断任何事情，你根本不可能失去了你的主观意识。现在是说情感的强度，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童话故事或许可以提供你当参考。我们大家一定都看过灰姑娘，那个 Cinderella。 当灰姑娘受到后母虐待的时候， 后来那些动物不是帮他织好了他的衣服吗？他以为他穿的那件衣服就可以跟他妈妈以及过继的姐姐一起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的新衣服被撕得破破碎碎的。这个时候的灰姑娘很伤心很痛苦的跑到后花园去哭泣。那么不是神仙教母出现吗？我们以灰姑娘这个例子来讨论的话，灰姑娘有没有强烈的情绪能量？有啊，她觉得非常委屈，而且受到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待遇。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使用的是纯然的情绪能量，被强化的纯然的情绪能量。在这种状况之下，她其实用的自我是很少，她纯粹用的是情绪能量。可是即便没有用到自我，可是他的情绪能量是纯然的。我提这样的例子或许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但是我是想要说明的就是，假如我故意去创造那种情境，觉得说好，我知道他这样哭，我知道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其他的状况会出现，然后我们就要仿制他。你用的如果是理性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创造跟灰姑娘一样的情境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不过当然在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情绪能量能够聚焦强烈的时候，当然会处于通灵的状态。而是不是我们的内我一定可以取得相关的信息，我觉得这跟想象力是有关的。毕竟我们是生活在粒子的物质宇宙，而从粒子的状态要跟我们的内在联系的话，必须要透过想象力。想象力是通往各个层面的管道，所以有些事情在理论上是非常容易的，可是实际上我们要操作我们的情绪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可是当我们真实在表达我们的情感的时候，却是很简单的事情。我昨天举那个例子，也就是说你哭泣跟你假装你在哭泣，不管你怎么假装你的哭泣，你的哭泣还是不是真的哭泣。而当你不是真的哭泣的时候，你到底要感动谁？别人知道你原来就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而已。再来一个问题，是一个朋友在问说，请问茶叔，既然所有的实相都是投射，每一个次元实相早就存在，并且是同时性的存在，因此可否说轮回或者是可能性都是平行的实相？我想应该可以说它都是平行的实相，没有问题。这个朋友继续说，好比说电影院正在播放的电影，胶卷早就有情节内容，我们只是置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而一个偌大的电影院同时播放着许多的场次的戏剧，我们在每一个戏幕中都有一个特定的扮相和身份，因此有多少放映室就有多少个焦点人格。这个说法跟赛斯的说法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再来，这位朋友说，而这一切都是存在着电磁性、共识性跟同步性，在电影院播放的同时，内在的导演、导播、编辑、演员、观众一气呵成的连在一起，没有真正的分界，有的只是视角跟观点的移动。这位朋友虽然用的是问号，不过我想你已经把所有的答案都讲出来，我没有其他的意见，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而在这个整个整体之中，存在着统一与互相交织的心理结构。这位朋友你说的很是，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意见。那下面他是提到，那么邪了那么多，究竟什么才是真相？是我邪了多次眼就真的能够身心自在无忧无忌的过生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种无忧无忌过生活并不是你要在现在的现状当中想要去改变什么，而是如果你真的信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因为你的存在，所以才有机会完成你的命运。我们谈到意识的本质，不就是学习吗？所以如果你不是以七灾避难的方式在学赛斯资料的话，你会更了解命运的本质，会更了解人生的本质，会更了解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人世间。 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当然是无忧无忌的过生活，可是这个无忧无忌倒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没有任何的事情，而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有信心去解决我们内在所设定的所有的难题，因为他给我们的问题就给我们的答案，而就算没有给我们的答案，也能够真正去体验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这位朋友继续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如来，如其所来，诸法如意，那什么是创造？赛斯不是一再的告诉我们吗？所有的创造都是由内而外的，不是你在创造，而是你的存有，你的内在在创造。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必须要从138节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先去了解。我今天也非常巧，在一个网络上的朋友贴了一段文字当中，看到一个很棒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 Any life spring from love。 这是一位赛斯的爱好者叫 Arten 所贴出来的图片，而文字的内容是1979年11月26号诗人课第五册里面的内容。所有的生命，不管什么样的生命，都是源自于爱，而爱就是创造力，所以所有的创造力都是来自于内在。还有顺便一提的，就是你写给我的这个诸法如意的如意是写错了，不是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的如意，而是如其所意，那个含义的意，道义的意，有义气的意，意思是我们来自于我们的意识包裹，我们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需要。这位朋友继续说，创造必须经历磨练，经受痛苦后苦难吗？如果你跟随着你的内在而跟随着自发性的话，那么痛苦是没有必要的。这里这位朋友说，如果神就是爱，如果存在就是爱，那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不如意？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没有落差就没有能量，没有困难就没有解决困难的方法，如果没有对比，就不可能显示出你内心真正的爱。当我们说我们爱某个人的时候，或我们愿意为对方牺牲，是他有困难而会侵犯到你的利益的时候，你愿意为他做些什么？所以一旦没有困难，没有磨练的话，你又怎么去表现真正你愿意去为对方做些什么？而我们现在所写的赛斯资料，往往就是我自己独大，上下交争利，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爱自己当然是非常的必要的，可是真正能表达你内心的那一份爱的时候，常常就是推己及人，人逆己逆的这个心怀。还是那句话，因为毕竟这个时空只是一个幻象而已，是个伪装实相而已，所以这里当然会有一些不满意、不舒服、不快乐等等的负面情绪。因为有这些情绪，所以我们才需要去处理这些情绪，而处理这些情绪的方式不是我们在适应外面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内在利用现在的情况来调整一个新的能量方式。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提过了。最后这个朋友说，如果一切只是投射，是符合内在意愿的设计，那是否放松并且跟随着自发性，就会过得比较如意的生活？我个人是觉得你跟随着自发性，自然而然会过得比较如意的生活，但却不是因为你为了要过如意的生活，所以你才放松跟随自发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谓的放松或自发性，其实不是一个由衷的放松跟随自发性，而可能是因为我的国语实在太破了，所以你从头到尾都用这些如意不如意的事情来形容。可是这里《金刚经》所说的诸法如意，并不是 万事如意的如意，而是如意气的那个如意，如意理的那个如意，如天性天命的那个如意。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只是为了要过比较如意的生活，那当然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放松，你也没有办法真正跟随你的自发性，因为你只是想过如意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大的信心，那你自然而然就过着如意的生活啊，因为你会有内在的指引。我一直在试图强调这一点，这个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就如同我刚才讲的那个野人献曝的例子，如果你是野人，连晒个太阳你都会那么高兴，那么幸福，那么快乐，那你怎么可能会不快乐呢？可是我们会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好，我希望过得跟国王一样的生活，那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去晒太阳。所以如果我愿意去过如意的生活，而我只是因为自我想去操作，想要放松自己，想要跟随自发性，我只是提醒你必须要记住赛斯的教导，就算你洗了一个愿望，你要赶快把它忘掉，必须要在五分钟十分钟之内就把这件事情 totally 从你的脑海当中去移掉。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去放松，想要跟随自发性，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受我们自己，连自己都没有接受，怎么可能会跟随自发性？因为那个自发性不就是接受你自己吗？只有你完全接受你现在的生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放松跟真正跟随你的自发性。这里真的有一点点不同，可是我们就很习惯用自我操作的方式，想觉得说啊，如果这样是比较好，所以我就要用这种方式。可是你用那种方式，那就是并不是那么好了。前面提到的情绪也是一样的情况，因为如果你跟随着你的由衷的情绪，你根本不会有自我在操作的那个情绪会发生。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不过这个真的需要你好好去体验。假如你接受你所有的一切，假如你肯定你人生的每一个片刻，而没有一直想要去改变它的时候，因此你就不会有恐惧，不会有想要去改变什么的这样的落差，所以你才能够全神贯注，因此你才能跟随你的自发性，因此你可以透过你的身体跟你的内在联系。假如我们连我们的身体到底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况都那么难理解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医院去检查才知道自己已经身体的情况弄得很不好了？如果要谈到放松，要谈到自发性的话，那不妨先跟自己的身体接触看看。如果你可以跟自己的身体好好接触，了解你的身体的需要，你才有可能了解你内在的需要。如果连一个粒子的需要我们都不懂，我们都不了解我们身体要什么，而是以价值在看我们的身体，在补充我们身体的需要，那我们又怎么可能了解我们的内心是在想什么，以及需要的是什么？我本来以为今天的问题应该比较少，我们应该可以正式的来上课，可是显然目前来看的话，要上课的时间就不是那么多了。那这样好了，我就贴我今天所说的那个 ESP 班学习课程的第四册刚才提的那一节，我就附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后面给大家当参考。因为我们今天所提的内容似乎跟这一节的内容都有一点相关，这一节学习班的课程大概20分钟左右，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料。所以在今天的课程完了之后停下来，请稍等两三秒钟，我会放在今天的课程的后面。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为止了，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讨论电磁能量、情绪能量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 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ESP 6月22日1971年星期二，在讨论了一周中每个人的经历之后，现在我想让你们习惯 Alpha 2， 所以希望你们把目光从这张迷人的脸上移开，闭上眼睛。我要你们意识到你们此时的感受是有限的，因为在先前已经选择要限制他们。不过内在感知是自由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的感受在理论上以及实际上都不再被限制住了。在 Alpha 1， 你们已经习惯与所谓的意识相距只有短短的一小步。现在我要你们再跨出一步，我希望你们意识到你对于内在感官所触及到的你的周围和周围的各个方向具有很高的感知能力。你正处在其他实相中，以前你习惯封闭，现在正在学习接受它们，学着打开感受，打开已经关闭的门。因此请在脑海中想象 Alpha 2 和一扇本来关着而现在已经打开的门，是一扇相邻的门，你常常走的地方。打开这扇门时，你们可能各自会在脑海中看到不同的标志和图片，因为这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含义。但是我希望你看到自己打开那扇门，然后走进去。在门后面的是你一直都知道的那些实相和熟悉的人。我希望你随意地打开内心的眼睛，看看他们的脸，打开内部核心，听听他们的声音。现在这些其他的实相就像这个房间一样确实存在着，我希望你愉悦地自由漫步在其中。我希望你们一个个打开内心的感官，并按照这些路线引导他们。你的身体不会妨碍，反而会给你帮助，因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隐藏在肉体中的机制也会帮助内在感官运作。因此一个接一个让内心的感官开始运作，这样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你所听见的会变得更清晰有力。我想让你们意识到你正在看着存在于你们概念中现在，你们概念中过去也将存在于未来的一个实相。这个实相短暂如心跳，却是你的一部分。我希望你们在那种环境中学着操控，我要你们在其中自由地四处看看。我希望你能认识到熟悉这个内在情况的本体核心，因为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其他实相也打开了。你想要有其他你可以进去的门，其他的知识管道，只要你提出要求，就会是你的。现在我们休息片刻，长时间停顿。现在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继续前进，在脑海中想象还有另一扇门，一条小路或一条大道，一条小巷或一条街道，一处风景，但还有一个与此处相邻的实相，一个与可能性有关的实相。当你瞥见这个实相时， 会发现它更广阔，而且会通往其他的区域、领域和房间。如果你从这个观点来看，就能够感觉到如同光线般从你自己向外开展的其他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已经被你自然而然、快乐而富创造性的带进了你的存在、创作和歌曲中。我要你们去感觉它们的实相、它们的力量和生命力，去体认到它们会强化你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现在，那些可以跟上的人，我要继续，因为我们将超越所有和时间有关的这些可能性场域，进入另一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不产生时间，任何形式的时刻都不存在。进入一个巨大的起点系统，这个系统超出了你能想象的任何起源，其中所有朦胧的宇宙万物都以初始形式存在，所有可能都存在，但是尚未以你们的概念来说诞生。然而从更大的意义上而言，已经完成并进入新的存在。而你在这里也有一个实相，尽管你对它不熟悉，但是知道这个实相在某种程度上滋养你自己的存在，并深入到这个系统。这只是在你存在的一个系统的边缘和边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起源非常相异，我无法解释，但它们与你生命息息相关，甚至在你肉体的小细胞中也能找到存在和表现。现在我要请你们从这些维度中慢慢返回，稍微暂停。你们都出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我将试着为你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物质存在。今天晚上有人提到，你似乎只知道你是谁，生命是什么，然后就结束了。时间很短暂。另一名学生提到年迈的父亲，那些父母还活着的人每天看到他们变老，年轻人的轻蔑变成了岁月的怜悯，而自大也成为了理解。不过在理解中还有自大。借着对自己假装死亡就是死亡，意识不再继续，父母的死去就是永远归于寂静。借着假装你儿时听到的声音将无法再听见，你用这些来教导自己意识、生命力以及力量的价值。借着假装当你呼吸到最后一口气时，你的意识永远静止。你在教导自己存在的价值，你选择了这样的情况跟方式这么做，你选择了悲剧、肉体和痛苦之间无法操控的亲密关系，以便教导自己活力、能量和生命之歌的无法操纵的欢腾本性。这些学习很有帮助，你所学到的东西从你身上向四面八方传播，你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不只是自己的，甚至达到了我所说的那些维度。现在我要你们深情地回到你们自我意象，并且好好认识它，深入了解肉体、骨络和细胞， 因为你们选择了一位好老师，也就是你们所创造的地球，所以也要对地球深入认识，至少现在。你从那里生长，而且种子又回到了那里，因此要对这些认识有信心。接下来睁开眼睛，把注意力拉回房间。在休息期间讨论每个人在 Alpha 中的经历。我没跟你们说完，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也将进入更多的情感层面。我会注意到让你们忘记这部分，但今晚的试验还没有结束。对巴迪，答案在于你自己，相信自己，不要跑来跑去找老师，老师所知道的也只是如何内观，向内看，植入自己的实相，找到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问题，这些将会带领你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接下来，我要你们做几件事。首先，通过倾听我的声音，希望能够提醒你们，你们现在已经有强大的身体活力。你不理解的肉体，现在是表现自我的载体。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并意识到血液在你的血管内冲击的力量，就像说话的力量。接着，希望你们稍等一下，我要告诉你们有关于一段你们的概念上广阔的距离。某种程度上，你们的实相在这段距离中有其意义。这些存在的维度，其中你也有你的部分。长时间的停顿和真进入更深的出神状态。赛斯二，正在为你们制作适当的翻译，以便这些通信对你们有意义。我们希望你们把眼睛闭上，或者不要聚焦。你们的意念显示你们使用这些声音和指示。接着，可以跟上的那些人，紧抓住这些声音，让他带着你们去做一个赛斯建议我们尝试的试验。我们的能量远比你们自己的要有活力得多。我们的能量形成星球，过剩的能量溢出到其他的创造物。我们帮助你们维护生命，就如你们帮助维护你们并不知道的存在。当你们看着别人的时候，我们也看着你们，但是在你们的概念中的距离是如此广阔，以至于彼此难以交流。我们看起来不像人的形态，你们以一种扭曲的角度来感知我们。从你们的概念来说，我们的形态像是几何图形。即使种子是由我们给的，我们也不太清楚你们正在创造的实相本质，但是我们尊重并崇敬它，我们就像看待其他的一样看着它。不要因为那些你们所听到的微弱声音感到迷惑，它们背后的力量将形成你们所知道的世界，并维持它好几个世纪。在休息期间，有一个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赛斯，我确实向你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晚上，试验仍在继续着，它将持续一周，你们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活动， 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们看着观察者，这应该会引起你们的兴趣，特别是你。罗恩 L， 你看到，这么说吧，当真说话时，你能够看到房间，还是只看到房间？当我说话时，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们想法中认为是这个房间的那个部分空间和时间。当鲁伯是鲁伯时，或者如果你想这么说，当鲁伯是真实，我让他负责他自己的感知，那么我就纯粹只是意识到你们。这意味着我知道你的身份，并且不受你现在认为你是谁的限制。比如，我可以看着你就知道你的转世存在，而且我不仅限于和你认为自己的那个人交流。罗恩，你会意识到，桌上的茶壶吗？只有当我对桌上的茶壶感兴趣时，我才意识到。罗恩，对你来说，它看起来如何呢？就像桌上的茶壶。罗恩，它看起来跟的样子一样吗？当我在你们实相中使用感知时，我会自动地将内在的数据转化为物质资料，否则我就不仅限于那种感知。比如，对你们来说的那个茶壶，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感知它。我没有必要一定把它感知为茶壶，但是我可以把它看作是茶壶。但是你们必须将它视为一个茶壶。现在，大家晚安。罗恩，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事实上，我回答了，你没有倾听答案，你沉迷于问题而不听答案。罗恩，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如果你不透过真的眼睛，能不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看到这个房间呢？如果你想要的话。没错，如果我想要就可以，但没有什么理由限制我自己对他的看法。你们都知道，他的实相是我所有感知的一小部分。那么，如果你了解今天的课程，最简洁的完整回答就在最后一句话。罗恩，我知道你已经回答了，谢谢。巴迪，你的命运是什么？我连我自己的命运都不知道，就像雨滴一样，但是我信任生命力和存在的本质。因为我跟你们一样，完全透过存在来成就自己的命运。巴迪，这就是所有的答案吗？这是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但它不是实相本质或意识责任的答案。巴迪，那以后我们可以谈谈那个部分吗？我们确实可以。贝蒂，上周你说我们是宇宙的黑羊。译者注：不墨守成规的人。我想知道宇宙中的所有黑羊都有酒窝吗？有些事情连我有深厚基础的本质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去问比我更伟大的老师的问题。 娜塔莉，我收到真的不满印象是真的吗？有这样一种相关性，我们的朋友曾经非常悲伤地接受了一个卑微的职位，在其中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接着在第二次，他试图教导自己谦卑，事实上他是一个学得很慢的人。现在我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晚上，记住，试验还在继续着。